大家好，我是大老李。不久前我听到汪杰老师出的一期节目，标题是一个数字推知宇宙，这可能并不是神话。在汪老师的节目中，他提出了一个话题，有没有可能通过数学来推导出整个物理理论，特别是物理常数。这期节目在喜马拉雅上也有，没有听过的听众可以先去听一下。这期节目的话题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也牵涉到数学的本质是发明还是发现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也想借此话题聊聊自己的看法。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回看最近四五百年数学和物理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尝试用数学来推出物理乃至整个宇宙本源的过程。先说说常数的事情，汪老师的节目中也提到了，大多数物理常数是有量纲的，是有单位的，而数学常数是没有单位，没有量纲的。这注定了一个事实，这个物理的常数是不会是本质性的，而数学常数则是。比如说外星人必然会有圆周率、自然常数 E 等等。尽管外星人如何书写表示这些常数我们不知道，也根本无从想象，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外星人的语言文字，可以与外星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是一个常数，是我们熟悉的派。然后这个自然常数如果用十进制表示，大家都会发现它其实就等于 2.78 等等。那么这个不管是地球还是外星人肯定都是一样的，只是地球上的人类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历史上不同的文明在没有开始互相交流的时候，都曾经发现过圆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是常数这一事实，并且给出了不同表达形式的数值或者是其他的表达形式。比如说中国古代曾经给出的数值是分数形式，就是1/7或者是1/13/335，而有些其他地方的文明曾经用过根号10等等。而物理常数因为有单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人为的因素。但是物理中有很少的几个无量纲的常数，那么汪老师也提到了那个精细结构常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神秘感的一个物理学当中的无量纲的常数。精细结构常数的定义是基本电荷的平方去除以一系列物理中的其他的常数，比如说包含中空中的电容率、普朗克常数、光速等。它的具体含义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常数它定义的形式是除法的形式，就是有分子和分母。那么分子分母中这些常数的单位经过一系列运算和转化后正好是相同的，也就是单位约掉了。那么最后得到的这个精细结构常数它没有单位了。这就非常有意思，这意味着这个常数它更像是数学中的常数，那么外星人也可能有这个常数。这个常数的数值目前测量下来是非常接近于1/37。那么物理学家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是不是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推导出这个数字。那么1929年物理学家爱丁顿曾经使用纯逻辑推导的方法来推出这个数值，他声称宇宙中的质子数量应该恰好就是某一个值，那么根据这个质子的数量和一系列的逻辑推导，他能推导出这个精细结构常数恰好就是1/37，这个恰好就是说它没有任何误差的，就是这个整数分母上就是整数。但是1940年的精确测量发现，这个常数并不是1/37，而是 137.036 等等分之一，分母上比137要稍微大一点，这就使得爱丁顿的推导失去了意义。当然你说会不会是测量误差的问题，使得原本这个分母应该是恰好137的，结果我们测量出了误差，导致测出来会比较大一点。但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物理实验中我们都会有有效数字这个概念，而我们现代的测量手段已经可以使我们确信这个常数分母上的小数点后8到9位都是 有效数字，确切的有效数字，所以我们现在确信是这个分母要比137要大一些。其实你换过来想也是，如果真的是137，其实还蛮恐怖的，就是说宇宙中的质子数量恰好是某一个整数值，那个我有时候想想这个事实也会蛮恐怖的。那么还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分母是要比137要大一些。但是曾经与爱丁顿有类似想法的物理学家还不少，比如说这个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帕里曾经注意到这个常数是接近于质数，这个常数的分母是接近于质数137恰好是质数。帕里认为这个常数是如此的引人入胜，以至于他与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合作，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结合物理学去了解这个常数的重要性。那么这个方法就有点玄学了，已经在我看来有点像迷信了，去搞到心理学上去了。类似的，这个马克思波恩曾经认为，如果这个阿尔法的值，就是这个精细结构常数的值，如果不是现在这个值，那么宇宙将会退化，因此这个精细结构常数等于137/1是一个自然法则，这是马克思波恩曾经的一个想法。现在看也是有点迷信了，就是认为这个数值会稍微改变一下会导致宇宙退化，宇宙的消失。那么这种想法也是蛮有玄学味道了。那物理学家费恩曼曾经对这个常数有过一段精彩的评论，他说这是一个与观测到的耦合常数 E， 就是一个真实电子发射或吸收一个真实光子的振幅相关联的，而且深奥且美丽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通过实验它确定接近于 0.08542545。 我的物理学家朋友可能不认识这个数字，因为他们喜欢将其记作它的平方的倒数，大约为 137.03597/1。 最后一位小数的不确定性约为2，自从50多年前被发现以来，它一直是一个谜。所有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喜欢将这个数字挂在他们的墙上，并对此感到困惑。你会立刻想知道这个耦合数从何而来，它是否与圆周率派有关，或者可能与自然对数的底数有关。没人知道，这是物理学上最大的谜团之一，一个神奇的数字没有人类的理解而来到我们的身边。你可能会说这是上帝之手写下的数字，而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推动它的铅笔的。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实验来精确地测量这个数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在计算机上来让这个数字出现，而不是秘密地输入它。这以上就是费恩曼曾经对这个常数的精彩的评论。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费恩曼的意思？费恩曼的意思就是问，这个常数可不可以用已知的数学常数来表示出来呢？比如我这里瞎说一个，我算了一下，9乘以e的e次方，这个 e 就是自然常数的底数，那么它等于 136.388。那么等等啊，还在肯定是个无理数，后面小数点还有很多。那么如果我们测出的精细结构常数也是等于 136.388 等等等等分之一，乃至于小数点后的十位都符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猜测这个常数其实就应该是9乘以e的e次方/1。如果是这样，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因为我们纯粹用数学的常数进行组合运算，推导出了一个物理世界中出现的常数。那这简直就是上帝在宇宙中埋的彩蛋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从数学中推导出这个常数，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诱人，多么的引人入胜。而这个常数不但吸引物理学家，一部分数学家也很关注它。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18年11月数学界出过一个大的新闻，就是曾经的菲尔兹奖得主，当时88岁高龄的迈克尔·阿蒂亚爵士声称证明了黎曼猜想。他的证明非常的简短，而证明的 主要思路就是从精细结构常数来推导黎曼猜想。当然数学界没有人认可他的证明，因为谁都知道不能从物理来推导数学，从物理来推导数学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这也让我联想到，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是否可以根据黎曼假设来推导精细结构常数的数值呢？这是有可能，从数学来推导物理是允许的，是可以的。甚至于你不需要先证明黎曼假设，你可以先假定黎曼假设是真或是假，然后进行一系列推理来推导出精细结构常数，这是可以的。当然现在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能够想象为什么阿迪亚爵士觉得这个黎曼猜想会与精细结构常数相关，因为这个黎曼猜想是数论中的一个猜想，它与自然数中的质数是非常相关的，而质数在人的感觉里面是自然数中最本质的一个数字，所以会想到这个自然数会不会与物理与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有关呢？所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一个联想吧。但反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精细结构常数确实是宇宙中的一个神秘的常数，它是在物理中浮现的，但很像数学中的常数，以至于我们非常想用数学方法来推导出它的数值。那以上是关于精细结构常数的。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科学家是有一种信念，即宇宙的运行规律应该是可以被简单的数学规则所表述出来的，而这个信念是最近几百年的物理学发展中被逐渐加强的。因为现代物理理论的发展有一个常见的模式，就是先搜集数据然后建模，建模的目标就是用一些数学公式或者方程来描述已经搜集到的数据。但有时会发现在建模所得的方程当中，如果带入一些特别的参数，会得到一些新奇的从未被观测到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希望在后续的实验中能够真实的去验证这个预测中的理论上预测中的这个结果。如果能够观察到这个预测中的结果，那就太棒了，那么说明建模的结果它是至少是有用的吧。你不能很难说它建模的结果是绝对的对或错，但至少是有用的，有道理的。那么以下我们来看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黑洞的假设和发现。大家都知道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最重要成果就是爱因斯坦场方程，这个方程描述了质量、时空和引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程提出之后仅仅几个月，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卡尔·施瓦西就发现了这个场方程的一个解，即后来所称的施瓦西解。这个解描述了一个球对称的不发射光线的物体的数学模型。施瓦西发现在他的这个方程里，如果球体的半径小于一定数值之后，这个方程会出现不符合常规的结果，那么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奇点。那么数学里我们也经常会提到奇点这个词，奇点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函数它在某些位置如果它的性质是不太好的，比如说发散或者出现负数开平方根的情况，那么我们会把它称为奇点，就是不合常规情况的点。那么一开始大家可能只是觉得好玩，这个史瓦西解中的奇点有些特别的性质，但是没有人敢说宇宙中真的能有这种不发光的球对称的这个物体。但是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么钱萨德拉卡他计算了不同质量的恒星它在内部的核聚变物质用完之后的演化情况，那发现足够大的质量的恒星演化到最后就会出现史瓦西解中那个奇点的情况，于是他预言了这个黑洞，包括黑洞还有中子星。那么后来中子星和黑洞先后被发现，甚至于到2019年我们还第一次拍摄到了黑洞的照片。所以这个黑洞就是先从数学公式里推导出来的，而后来通过观测确认的一个实例。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引力波的发现，那么还是关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根据他的广义相对论预言，当有质量的物体在做加速运动的时候，会在其周围的时空造成涟漪， 这个涟漪的表现就是引力的大小的起伏的变化，并且会以光速向宇宙空间中扩散出去。那么这个预言完全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但是就是爱因斯坦本人也曾经怀疑过引力波是否真的存在，甚至在1936年爱因斯坦曾经想发表一篇论文，他声称他的这个引力波是他的方程中的起点，引力波不应该存在。但是后来有人指出，这个起点其实仅仅是因为使用了柱面坐标所产生的，如果换个坐标系就不会产生这样起点，所以这个起点对原本的理论是无害的。不管怎样，这个引力波是否存在引起了大家的巨大的兴趣，但是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的物体的质量和加速度都太小了，它能产生的时空的涟漪都太微弱了。只有像中子星或者黑洞这样巨大质量的物质的合并，那么才能够产生足够人类目前可以测量出来的引力的起伏。那么后来的故事大家也知道，就是在2016年人类正式宣布发现了引力波，这些引力波都是遥远的宇宙当中这个中子星或者黑洞合并所产生的这个引力的大小的涟漪，而且这个涟漪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微弱的，是需要用非常精密的仪器才能够测出来。那么这个引力波也是一个极好的用数学所推导并且成功预言的物理现象。那么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希格斯玻色子的预言和发现，这里得先讲一讲标准模型。大多数听众也知道，现代物理中描述基本粒子组成的最标准的模型就是标准模型了，否则它也不会叫做标准模型。那么这个标准模型的诞生就是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这个物理学家发现他们发现的基本粒子太多了。那这里的基本粒子这四个字外面要打上引号，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最基本的粒子，只是我们目前的手段来看它们是最基本的粒子了，我们没办法把它们继续再缩小划分了。但不管怎么说，粒子那么多，那么物理学家也想像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给这些粒子排个表找找规律嘛，这是物理学家所秉持的一个信念，他们认为这些粒子应该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被解释的，而不是说他们就恰好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那物理学家就设法排出了一个表，并提出了这个标准的模型，这个模型当中有一些公式了，主要是使用了数学里的群的理论。当时这个标准模型它成功的结合了电磁力、弱合力和强合力这三大基本力。那当然除了就是引力没有结合进去啊，所以我们现在物理学追寻的这个大统一理论就是要把四大基本力都统一起来。但标准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在解释粒子质量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1964年有几位物理学家，包括彼得·希格斯、弗朗索瓦·恩格勒和罗伯特·布劳特提出了一个假设，他说宇宙中存在一个无处不在的场，后来被称为希格斯场，它与某些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从而能够赋予这些基本粒子的产生质量。作为这个机制的一部分，他们预言了一个新的粒子，称为希格斯玻色子，它是希格斯场的量子化的表现。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因为它直接假设了一个新的未曾观测到的粒子，甚至于有人把这种粒子称为上帝粒子，因为它有点像要探查出上帝设计宇宙的一个蓝图。虽然在我看来这个名字还是有点标题党，有点提高宣传度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上帝粒子这个名称的传播效果是很好的。后来的故事大家还是又知道了，那么2013年希格斯玻色子被确认发现，标准模型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那么以上三个例子，黑洞、引力波和希格斯玻色子都是极好的用数学来推导并预言物理现象并且成功被验证的例子。那么还有两个典型的用数学来预言物理界、物理世界、宇宙中物质的性质但是还未被证实的例子。第一个是目前看来有点极端化，甚至有点 这个太理想化的例子啊，就是弦理论。我之前有几期关于卡拉比猜想的节目当中，其实介绍了弦理论。弦理论说，在宇宙的微观的结构中存在一个六维的紧致的负黎曼流形，并且离奇曲率处处平坦，而且城市视星数唯一。你听到这些术语就知道这里面用到的数学有多高深了，以至于弦理论的大牛爱德华威腾，他因为研究这个弦理论，他拿到了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那么弦理论用到了如此复杂的数学，而且是大统一理论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候选者，但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理论，这个因为这个弦结构实在是太小了，要验证这个理论有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威腾还是没有办法拿到诺贝尔物理奖。那么还有一个或者说两个有待验证的例子，就是暗物质和暗能量。那么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发现目前宇宙中测量观测到的数据与我们的理论不符。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银河系外围的恒星旋转速度很快，而现有的观察到的银河系的质量是不足以束缚这些外围的恒星继续待在这个银河系的里面，所以我们就预测银河系里会有一些暗物质。而这个暗能量也是因为我们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比我们现有理论要预测的快，所以物理学家就假设这个宇宙当中需要有暗能量来驱动这个宇宙的膨胀。那么这个暗物质和暗能量都是目前我们用数学来推导出来的东西，但是还有待验证的这个物理当中的预言。好了，那么例子都讲完了，那么我们看得出来物理学家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信念，就是说这个宇宙是可以用数学来描述的，而且这个数学是应该要有美感的。但具体什么是有美感的数学，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个人感受就是说要有对称性，要有简洁性。你看这个标准模型它用到群理论，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种对称性。而至于用数学来推导出物理常数，这是一个非常诱人、非常具有神秘感的一种设想。一旦成功，那简直就是解开了宇宙设计蓝图的第一页。但是宇宙最本质的秘密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被人类找到的，所以我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用数学来推导物理常数。也有一种可能，这是根本做不到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要确定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要搞理论物理的话，那么你必须学好数学。那么这期节目对我来说，我个人最大的感想就是，数学就是这样一种亦真亦幻的东西，这也是数学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回到节目开头提到的问题，数学是发明还是发现？在我看来，数学最最最最本质的那些东西应该都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如果你觉得数学是发明，那么有可能只是我们发现的还不够，还要继续去发现。也欢迎你把你的观点写在留言里。最后2023年已经接近尾声，我的这个播客节目也播出满七年了。这七年感觉过得是飞快的，虽然节目还是不温不火，但我知道我也收获了一些忠实的听众。在此我对各位忠实听众表示由衷的感谢，确实是你们让我把这个节目坚持到了今天。那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明年再见了。科学声音。